前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被抓，在全世界引起轰动，华人反应不一，民间和官方也有所不同。怀特兄弟第一次尝试动力飞行已经有100年了，人类飞行技术飞速发展，飞机制造业的竞争也空前激烈。冬天来临，北京对萨斯不敢掉以轻心，台湾发现一例萨斯病例。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本次节目由唐卫客座主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胡森被美军逮捕，在全世界引起轰动，绝大多数的国家纷纷向美国表示祝贺。对美国总统布什来说，这个消息无疑是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他的名望随之高涨，就是他的政治对手民主党候选人们也对这一消息表示祝贺。但是民主党人士也强调，需要继续寻求国际上的支持。星期一在北京街头，市民们也在对萨达姆的被捕议论纷纷，意见不一，有的支持，有的批评，批评成分更多，
说他是这胡子是假的，
真的
真的，这萨达姆这个是本人
被捕，好像是一个好事，对伊拉克人民好像是一个好事，因为说是萨达姆是一暴君啊，咱们具体的咱们的以前呢，但是萨达姆这个被捕的时候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感觉这美国啊更嚣张了。
不过也有的北京人觉得美军在伊拉克会遭遇更多的袭击，
因为逮捕了那个萨达姆吧，反伊拉克人民还得也是还得袭击美国，一天不撤出去吧，他还得玩各种方法的袭击。
在伊拉克战争的立场上面，华人众多的新加坡是美国忠实的盟友，他们对萨达姆的被捕普遍感到欣慰和支持。
Fantastic, fantastic. I'm surprised it took them this long to get it, to get him, brother. Yeah, they'd be all happy about that. Yeah, great news.
就是说，我觉得是说，很好啦，因为很。不对那些好像对那些无辜的死伤的那些人民还有死伤的那些军人都是很好的，
这边的人是认为是应该做啊。
萨达姆被抓，就是最反战的法国德国都立刻表示欢迎，并向布什总统祝贺。中国政府反应比较谨慎，只是在外交部记者会上以问答的方式对萨达姆被抓获一事表态，说希望萨达姆被抓有力早日实现伊拉克的和平。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100年前，怀特兄弟第一次尝试动力飞行，100年后的今天，同样的尝试却以失败告终。过去这100年，人类飞行技术大有提高，飞机制造的竞争也异常激烈。下面请看本台记者许佳莹的详细报道。
星期三，为了纪念100年前怀特兄弟第一次尝试飞行的壮举，在北卡罗来纳州当时怀特兄弟试飞的地点，几名飞行爱好者复制了同样的飞机，和100年前的那一架一模一样。但是由于当天下过雨，风力又不够，起飞的尝试失败。这也提醒了人们，人类尝试飞行是多么的不容易。100年来，人类的飞行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之前的一天，波音公司宣布他们将推出一种新的喷气客机 ,717。这是波音公司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第一次推出新的机型。波音希望这种新的飞机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业务，打败来势汹汹的竞争对手空中巴士公司。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tart the second century of powered flight and to demonstrate our commitment to our customers, our employees, and our industry.And the 77 will ensure that Boeing will continue to lead commercial aviation for decades to come, no doubt about it.
这种新型飞机和以前的机型比起来，能节省20%的汽油，飞行距离也增加了20%。不过，现在航空业不景气，好几家航空公司都处在破产的边缘，购买新飞机的能力不足。马里兰大学商业教授彼得·摩利斯分析说。 整个航空业可能要来一次根本性的改革，其模式与现在的廉价航空公司类似，像是西南航空公司、ValueJet 等。但是美洲航空、联合航空和其他几家大的航空公司很难接受这种模式。阻力并不单单是来自工会，也来自管理层，他们的薪水报酬计划、公司运作成本等等都是历史遗留问题。飞机制造业的竞争空前激烈，两家公司的广告战硝烟弥漫。新加坡航空公司已经表示了对71飞机的兴趣，但是他们要等到2008年才会最终购买。现在推出新型飞机，时机是不是好呢？摩利斯回答说，推出新产品是必要的，问题是新产品的制造、设计和成本是不是经过深思熟虑。星期三的时候，第二次试飞被取消，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要做成什么事情，天时、地利、人和的互相配合是多么的重要。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随着冬季的来临，北京担心 SARS 会卷土重来。 SARS 也叫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今年在全球造成800多人死亡，绝大多数的死亡者居住在中国大陆。冬天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世界卫生组织对此不敢掉以轻心。
SARS re-emerging is an ever-present threat because we know that the virus is in many of the laboratories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rest of the world.
北京的一些医院已经购买了 SARS 专用的器械，也开辟了一些 SARS 专用的病房。台湾行政院卫生署星期三证实，一名国防医学院研究人员感染了 SARS 病毒。台湾、香港已分别宣布全面启动防治 SARS 的机制。另外，70名和患者接触过的新加坡人接受隔离。根据初步判断，这位研究人员可能是12月5日在实验室研究 SARS 病毒时不小心遭到感染，属于特定区域的感染。台湾卫生署已经通报国际相关卫生组织，也宣布台湾防治 SARS 的机制全面启动，由零级上升到 B 级，要求在公共场所量体温，并从星期四开始实施境外管制，有发烧症状的民众不得出国。美国不允许法国、德国、俄国和加拿大等反战国家参与重建伊拉克的工作，招来许多批评的声音。布什总统在白宫为他的这一政策辩护。
Expenditure.Of U.S. dollars will reflect the fact that U.S. troops and other troops risk their life.
不过，一些外交政策专家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允许反战国家参与伊拉克的重建，将会带来许多外交上的麻烦。普鲁金斯学院的分析师麦克欧汉兰解释说，布什政府这么做是错误的，倒并不是说我们不计较法国、德国和俄国的态度，因为美国现在要向全世界证明战争是正义的，不是为了少数利益集团服务。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和西方盟国改善关系的努力白费了。的确，美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在实际上很不凑巧，因为前美国国务卿贝克刚刚接受任务，为重建伊拉克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欧汉兰透露说，争取法国和德国在金钱和军事上的支持，现在看来是希望更加渺茫了，退步了至少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布什的做法对。华盛顿 DC 传统基金会的分析师奈尔·戈德纳分析说，布什的班子释放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不会忘记那些在危难中出手相帮的朋友，也不会忘记当时袖手旁观的国家，法国、德国和俄国。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在公众面前布什的表现很强硬，但是他在私底下也会做一些让步。上个星期五的时候，白宫就宣布免除伊拉克债务的国家可以参与伊拉克重建工作的竞标活动。纽约证券交易所现在是官司缠身，原告是美国最大的退休金投资基金加州政府职员退休基金会，他们控告说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特别交易系统有漏洞，被滥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两家合伙公司也在被告的名单上面，他们是 La Branch 和 Van der Mullen。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在消息公布的当天都下跌了7%左右。纽约证券交易所新任命了一位新的总经理，约翰·塞恩。塞恩以前是高盛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对投资市场了如指掌。他每年的薪水是400万美元。在记者会上，塞恩宣布， 他会考虑增加网络股票交易业务。
My goal is to ensure that the exchange remains the world's most liquid and most efficient marketplace. That may involve a greater degree of electronic trading, but that remains to be seen. I have a very open mind about this.
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临时总裁约翰·里德透露，他也不想再担任董事长的职务，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代替他的合适人选。现在低收入家庭买房子更方便了。星期二的时候，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一项法案，名字叫《美国梦头期款法案》。这项法案允许联邦政府每年拨款$2亿，帮助低收入家庭买房子，支付头期款和过户的费用。这项法案帮助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每个月有能力支付贷款，但是手头没有足够现金付头期款的人们。上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减少了，比原先华尔街预期的还要低，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缓慢的回升。根据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12月13号那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353,000，而前一个星期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是375,000。房屋贷款利率这个星期继续下降，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很小。截至到12月18号，30年期房屋贷款的利率是5.82%，前一个星期的利率是5.88%。Freddie Mac 估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房屋贷款利率不会有大的变化。美国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的一个委员会以压倒性多数的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规定，允许消费者在药房不需要处方就可以购买一种叫做 Morning After 的避孕药。支持者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减少意外怀孕，从而减少流产的数量。在南韩，20,000只鸡死于禽流感。为了防治传染病的扩散，农业部官员在汉城附近的农场宰杀了剩下的5,000只鸡。南韩官员证实说，在这些鸡的体内发现一种叫做 H5N1 的禽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在1997和1998两年的时间里造成了6名香港居民的死亡。今年年初的时候，荷兰也发生了禽流感，2600万只鸡被宰杀。萨达姆被捕，美国欢欣鼓舞，就是连原先反战的几个国家也纷纷向美国表示祝贺。美国总统布什就像收到了一份圣诞大礼，名望节节上升。萨达姆被捕后的政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会不会也给经济带来好处呢？这是今天莫瑶评论节目要讨论的话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004年，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袂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度传统的农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新唐人电视台将于农历除夕之夜通过全球卫星网络播出晚会盛况，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c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c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大纪元.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胡森被美军活捉，是上个周末的大新闻。在美国国内，这一事件的政治效应立竿见影。根据《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政策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认同。萨达姆被捕前，只有52%的美国人肯定了布什的工作能力。萨达姆被捕后，布什的名望立刻上升了6个百分点。莫瑶，萨达姆被捕的政治效应是明显的，对经济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唐卫，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伊拉克境内的抵抗活动仍然继续，但是活捉萨达姆将有助于美军阻止伊拉克境内叛乱的进一步扩大。要对竞选连任的布什来说，这都是个好消息，同时他的声望也在上扬。但在企业界人士看来，只要萨达姆待在监狱里，怎么判刑、会不会判处死刑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了。关键的问题是，重建伊拉克的计划似乎可以真正起步了，而不会再像以前一样犹豫不前。
为什么逮捕萨达姆有利于伊拉克的重建呢？
萨达姆被捕后，英国首相布莱尔向所有的伊拉克人呼吁，希望一起来为重建伊拉克努力，这也是包括了萨达姆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成员。同时呢，美国的特使，也就是前国务卿贝克，开始了巡回欧洲的旅程。他这次的旅行目的就是要说服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俄罗斯减免萨达姆当政期间伊拉克欠下的债务，这个数目大概是1200亿美元。目前贝克已经和德国、法国达成了协议。对于我在这里补充一下，当初这两个国家是非常反对攻打伊拉克的。美国、法国、德国发表联合声明，在未来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将和其他的国家密切合作，共同减少伊拉克的债务。目前看来，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解冻，不过美国把德国公司却排除在外，德国对此耿耿于怀。重建伊拉克的合约到底给谁，目前还在争论中。但是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只要建设开始进行，就会带来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那石油呢？萨达姆被捕后会不会带来石油市场的稳定，油价会下跌呢？
世界原油的价格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波动，短期内伊拉克石油生产量也不会大幅度的增长。虽然美国一直想方设法增加伊拉克的石油产量，但是由于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不断增加产量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明年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将要召开大会，石油可能会减产，油价在短期内也许会上涨。
美国国内的经济开始好转，萨达姆被捕是不是会更加锦上添花呢？
现在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升，商品期货价格也在上涨。 似乎有通货膨胀的危险，但劳工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没有任何的通货膨胀迹象，价格水平仍然偏低，其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跌到了21年来的最低点。在过去的一年中，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实际是40年来的最低点。虽然低价格对制造商不利，但是对于消费者却是很好的。布什星期二刚刚签署了美国梦投期款法案，政府将每年拨款2亿美元，帮助6万户低收入户家庭买房子，同时帮助550万少数族群家庭在未来10年内拥有自己的房屋。同时，美国的联储局在短期内也不会调高利率，这些都会使美国的房地产继续兴旺，这还会带动家用电器等行业的发展。
萨达姆被捕，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兴高采烈的，现在又碰上节日购物季节，是不是会刺激消费的增加呢？
从民众和消费者的心理因素来看，萨达姆的被捕可以让人们从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前段时间，人们担心这场战争会没完没了，可能会成为另外一场越南战争。现在这种担心似乎已经明显减弱了，消费者对经济的前景是更具信心。现在正是圣诞节前夕，相信这个消息会对节日销售有正面的影响，进而带动全年零售业的销售额的增长。所以从各种经济的因素的总体综合来看，经济短期和中期效应似乎都是积极和正面的，而明年的美国经济预算会有更快速的增长。
萨达姆被捉，世界上少了一个独裁者，经济走向好转，这也许是今年最好的圣诞礼物吧。
2004年，世界之都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为了让美国的消费者在这个节日期间多花钱，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也亲自披挂上阵，为美国经济复苏喊话。斯诺跑到这家位于曼哈顿的 Toys R Us 商店为他的孙子买玩具，一共花了200多块钱。 Toys R Us 的总经理约翰·艾勒陪伴在侧。美国市场上的玩具价格低廉，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廉价玩具到处都是，目前美中贸易的不平衡正是热门话题。对于这一点，斯诺是站在零售商的立场上面。
I think low cost toys make Santa's life a lot better. You know, Santa's got a lot more to deliver because of low cost toys, and there are a lot of kids who wake up on Christmas Day and have available a lot more things in that under the tree than otherwise would be available.
上个星期四，联邦储蓄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发表讲话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能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破坏影响。斯诺完全同意格林斯潘的观点。
I agree with the chairman. We need to embrace trade. Trade is good for America. Trade is good for our consumers. It's good for our producers and manufacturers, and it's good for jobs as well. We need to continuously lean against protectionist sentiments. This administration is committed to open trade.
不过，斯诺也重申了自由贸易的底线。
We also emphasize, though, that trade grows out of rules, and we want a rules-based trade system. Whenever we negotiate a new trade agreement, it's pursuant to some set of rules, and it's important that those rules be maintained.
至于说今年的节日购物期间的表现，斯诺透露，零售店到目前为止表现良好，而且预计整个购物季节都会不错。玩具店 Toys R Us 里面总是充满着欢声笑语，但是公司老板们的心情并不轻松，主要原因是玩具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来自 Walmart 这样廉价商店的竞争。总经理约翰·艾勒还比较客观， 面对挑战也还是信心十足。他介绍说，沃尔玛把价钱压得很低，他们也相应的压低了价钱，所以消费者不一定非要到沃尔玛才能买到便宜货，在他们店里一样可以买到。他们和沃尔玛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玩具种类多，而且气氛轻松愉快。过去四年来，他们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改进店面的设计，让消费者买东西更方便，享受更好的服务，抵消竞争对手低价的诱惑。艾乐本人逛了很多家 Toys R Us 商店，感受顾客逛店的感受。他说，他在四天之内走访了7个州、23家店以及40家竞争对手的商店，但是不管去哪里都能感受到在 Toys R Us 购物就是不一样，气氛很轻松，比6个月前要好多了。除了美国各地商店的销售业绩不错之外，网络销售也很理想。艾乐透露，网络销售增长很快，几年前他们的网络销售还在亏钱，今年的网络销售额预计会达到4亿美元。他们是网上最大的玩具商，去年节日期间他们盈利，今年也会盈利。虽然艾乐讲的话听起来很乐观，但是最后真正的盈利数字要在明年1月份才出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今年节日期间玩具市场的竞争空前激烈。
2004年，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袂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度传统的农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新唐人电视台将于农历除夕之夜通过全球卫星网络播出晚会盛况，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出现不稳定的状态。根据密歇根大学所做的12月消费者信心预测调查，发现消费者信心指数下降了，只有89.6，而这个指数在11月份的时候是93.7。今年冬天的燃油价格上涨，上个星期五燃油期货价格升高，主要原因是天气预报说今年12月份会很冷。市场目前密切注意明年2月份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之后会有什么动态。流感在美国各地流行，联邦政府储备了25万只流感疫苗，以备在最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给最需要的人使用。不过卫生专家也提醒说，虽然流感扩散，但情况并不严重，也没有达到传染病的程度。根据劳工部最新公布的数据，11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下降了0.2%，这也就是说目前的通货膨胀率保持30年来的最低水平。如果不包括能源和食品价格在内的话，物价指数也是下跌了0.1%，这是1982年以来的物价水平第一次下降。原先经济学家估计物价指数会上涨，这样一来，估计最近一段时间内贷款利率不会上升。目前的贷款利率是4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第一个控制垃圾邮件的法案，这个法案禁止一些公司向用户发送垃圾邮件。违法者可能被处以$几百万的罚款。这个法案也为建立 Do Not Spam 系统打下了基础。这个系统和 Do Not Call 很类似，不过这项法案也有许多限制条件。公司只要说明自己的身份，并执行用户不希望接受更多邮件的要求，他们可以给任何一个人发送广告邮件。多用途登山车越来越抢手了，许多消费者都开始购买 crossover 登山车。这种 crossover 登山车的底盘和轿车一样，开起来的感觉也很像轿车。根据最新 Power Information 的调查报告，越来越多的人改成开登山车了。12.6%的人买新车时转乘登山车，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只有8.8%。专家估计，中型的登山车销售额将超过中型的轿车。 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唐卫，再见。